良友圣经学院拆传导论，予以节牧师主讲。
良缘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予以节牧师，很高兴跟大家再一次分享拆传导论这个课程。在上一节课，我们分享了关于激发短宣和建立短宣队的一些的事情。首先，最重要的是祷告，在整个过程中，祷告是不能够缺的。另外，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适合教会组织短宣队去的，所以教会应该先去了解，选择短宣的地点是否适合。政治动荡的地方和治安很差的地方就不适合了。选择的地点是否有认识的教会、差会或是宣教士，需要的时间、理想的出发时间等等，都是需要仔细思考的。选定了地点以后，就可以做计划和安排了。这包括了短宣队应该是多少人，理想的是什么人，费用是多少，在短宣地点大概会参与怎么样的侍奉等等，都应该定下来。有了这些的资料，就可以在教会做推广和招募短宣队员。理想的推广时间大约是在出发以前的半年，那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做预备的工作。选择队员是需要按神的心意，而不是因为关系或是其他个人的原因。在出发以前的预备，最重要的是心态。要是心态不正确，那就不单止不能够帮助短宣地点的工作，而很可能带来破坏了。另外，语言、资源等等的预备也是很重要的。行程中，所有的队员都必须严守纪律，不能私下行动。因此，队员也必须明白，所有预备好的，都很可能为因为短宣地点的需要而改变的。所以必须不发怨言，而随时改变工作，或是参与不同的侍奉。短宣队回归以后，应该在教会中分享经验，为所得到的属灵的祝福而做见证。要是可能，就可以组成一个祷告小组，不断地为短宣地点祷告，然后按神的心意再出发。要成为一个短宣地点的帮助，成为他们的祝福，是需要多次去同一个地方做短宣的。今天让我们来思考本土拆传的一些的事情。本土拆传是指教会按圣灵的引导，而在本国做跨地域和跨文化的拆传工作。这一些的工作也包括传讲福音和建立教会、门徒培训等等。那本土拆传跟教会的传福音工作有什么分别呢？可以这样理解，要是教会在本国向某个群体传救恩，而这一个群体有人信主以后，信主的人应该不会到自己的教会聚会的，这就是本土拆传了。比如说，教会差派了一些的弟兄姊妹到远处向本国的同胞传福音，车程需要十来个小时。在那地方虽然有朋友信主了，但是因为地域太远的原因而不能到本地的教会聚会。另一方面，要是本地讲普通话的教会差派弟兄姊妹在本城向不会普通话而是讲德语的德国人传福音，当他们信主以后，也会因为言语的关系而不会到本地教会聚会的。这一些的工作就可以定为 本土拆船。在今天，本土拆船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大的需要，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按2020年的普查，中国总人口为14亿1178万，出现了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下降。相比上一次人口普查在2010年的结果，中国人口增加了7200多万，十年间增长了 5.38%。 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亿多，差不多有 64%。 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亿多，占大概 36%。 比较2010年，城镇人口增加2亿多，乡村人口减少了大概1亿6千万，城镇人口比重上升超过14%。中国经济在过年不停的发展，为人口的迁移流动创造了条件，人口流动更明显了，流动的人口数量也明显的扩大。比如说2020年的跨省流动人口就是有1亿2千多万，比较十年前流动人口增长了70%。中国有56个民族，有55个少数民族。2020年的汉族人差不多有12亿9千万，占全国人口的91%多，各少数民族的人口超过1亿2千万，占差不多9%。与2010年相比，汉族人口增长差不多5%，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也超过10%。很多的少数民族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言语和文化。按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统计，在2018到2019年，中国留学生在8个最热的留学目的地就有差不多390万，但在美国留学的就有差不多110万。按统计，这些的留学生中大概有50%到60%在未来的5到20年，在学成以后都会选择回国发展。在这一些称为海归的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在国外接受就恩的学生的数目估计有60万，但是在回国以后流失的不再去教会的估计有90%，那就大概有54万。这一些海归的信徒实在需要中国的教会牧养他们的。虽然中国官方并没有公布外国人在中国工作的具体数字，但按不同的资料的估计，在2019年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大概有90多万，而在2018年在中国的留学生就估计超过49万。无论是工作或是留学，这些外国人都会在中国生活很长的一段时间。相信在这一些的外国人中，也有不少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还没有接受救恩的，因此也是教会传福音的对象。今天的新媒体科技和普及化已经可以让每一个能够上网的人都可以向千万的人发表自己的意见，也可以互动的交流。在2020年底，中国的网民已经差不多达到11亿，占全球网民人数的20%，而网络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了70%，已经超越了全球平均水平的大概60%。今天 已经是足不出户就可以分享福音了。本土拆船的机会不是单在中国才有的，比如说美国的人口不到3亿，却是历史上有最多不同民族移民到那里的国家，从欧洲去的超过70%，从非洲去的占12.4%，超西班牙语系的占7%，亚洲人占4.5%，中东人占4.3%，等等等等。美国国内来自各大洲的移民仍然用很多语言交谈，大概有13%在家中是以非英语交谈的。耶稣基督清楚地吩咐，他也做了榜样，做本地的差传。耶稣基督吩咐门徒要依靠圣灵做本土差传的工作，所以在《使徒行传》1:8就记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从地域和文化的角度来看，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福音工作就可以归入本土差传的范畴。耶稣在世界的工作也包括服侍外邦人，例如在约翰福音4:1-42所记载的撒玛利亚的妇人，在同一章所记载的耶稣基督医治了一位外邦大臣的儿子，在路加福音7又记载了耶稣基督医治了一位白夫长的儿子。耶稣基督不是单单吩咐门徒必须做本土差传的工作，他自己也是不停地在做本土差传的工作。我们从保罗身上就更明显地看见本土差传的工作了，他有3次的差传旅程，严格来讲，他3次差传的旅程都是在罗马帝国境内的，所以可以理解为本土差传。保罗的第一次差传的旅程是《使徒行传》13-14记载的，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往西出发，到达了最远的亚大利、居比路的安提阿和特比，一共去了9个城市。保罗的第二次差传旅程是《使徒行传》15-18所记载的，也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最北的地方就去了腓立比，最西的地方是比里亚，他一共去了16个城市。保罗的第三次差传旅程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8-21。保罗大概去了26个城市，向不同的外邦人传福音，建立了教会。
基督徒要经历神，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体验他的赦罪之恩以后，还要与众人追求圣洁。
希伯来书12:14，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圣洁。
现在让我们思想一下本土差传工作的过程。首先是需要定明目标，定明目标是按圣灵给每一个教会或是群体的感动而定的。有些时候是你感动一个教会开始一项长远的本土差传事工，服侍一个群体， 帮助他们成立教会，直到他们能够自立和把福音传给他们同胞。有一些的时候，圣灵感动一个教会或是一个群体去服侍一个特定的群体，比如说是一所学校的留学生，让他们在毕业以前可以信主和成为主耶稣基督坚定的门徒。有一些的时候，圣灵也感动教会或是群体去帮助另外的一个教会，可能是经济上，也可能是人力资源上的帮助，让这教会可以得到足够的资源完成他的使命。有一些的时候是需要很长数年的时间，也有一些的时候需要的时间可能是短短的几天。总的来说，在定名目标不是按自己的喜好，而是任命圣灵感动与带领。其次，就可以定下服侍的对象。我想，选择服侍的对象是可以分目标对象和相关对象。目标对象是指事工可以首先接触的人，这包括透过某个社会服侍机构的服务来接触当地的居民，或是透过恒常参与一些的活动来与当地的民众建立关系。比如说常常参与某一个大学的公开活动，就可以认识当中的学生而建立关系，以致有机会的时候就带领他们信主。相关对象是指目标对象的亲友等等，就是透过目标对象可以接触的人，很多的时候这都是目标对象的亲友。第三是需要定下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定下明显的阶段有很多的好处，包括有清楚的方向与目标，也对不同的阶段的需要和时间的长短有了解，不至于因为没有预期某一个阶段需要很长时间而气馁。当然也包括把下一个阶段所需要的资源其实预备好。总体来说可以分三个阶段，就是预工、布道和成立教会。让我们首先来看预工。预工是预备人的心来接受福音，实际上极少数的人是在第一次听福音就接受耶稣的，甚至也不定需要鼓励一个人在听第一次的福音就接受耶稣，因为一个人应该是明白了救恩和清楚了成为了基督徒以后需要付上的代价，就是愿意每天背十字架跟从主，才能够真正的跟从主耶稣的。有在布道工作侍奉多年的牧者说，一个人平均需要听16次的福音才信主的，所以福音预工是很重要的。在今天比较有效的方式应该是与没有信主的朋友建立关系，得到他们的信任，在一同生活中以弟兄姊妹的生命做见证，让他们体会因信主而得的祝福，又透过他们感兴趣的事物和经验把握机会向他们传福音。当一个人的心已经预备好了，那就可以透过布道向他们讲解清楚福音和邀请他们相信耶稣。只是布道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在这里我们只是稍微思想几种的方式。第一，群众布道是邀请有布道恩赐的讲员把福音传给一个群众，这方式的优点是能够在很短的时间把福音传给很多的人，其中的缺点就是不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讲解得很清楚和很详细。要是单用这一个方法，虽然相信的人可能很多， 但是那流失率也会比较大的。第二种的方式是个人的布道。个人布道是把福音有系统的、仔细的向一个人讲解，然后邀请他接受耶稣基督，可以是直接分享，也可以是透过信仰对话。信仰对话是透过对话与讨论来讲解基督信仰的合情合理，在讲解清楚以后才邀请对方接受耶稣为主的。只是在对话的预备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在讨论有没有神，为什么圣经所启示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那是需要很多的预备的。最后，多媒体布道是用网络媒体作为布道的工具，把福音透过微信等等传给其他的人。当有朋友信主了，就可以帮助他们建立教会，让初信主的弟兄姊妹慢慢的成长，以致成为能够传福音、能够建立耶稣基督门徒的基督徒。在估计每一个阶段所需要的时间，应该有合理的思考。预期每一次都可以透过五位的弟兄姊妹，在半年以内，在一个没有一位基督徒的城市，建立一个100人的教会是不太可能的。圣灵的工作虽然是很奇妙的，但圣灵曾经有这样的伟大的工作，不等于圣灵每一次都会如此的工作。有很多的差传工作，无论是本土的或是海外的，是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才看见成效的。有一些的教会在加拿大给神感动了，去不同的小城市做本土差传的工作，都是在十来二十年后才看见一些没有华人基督徒的城市成立了华人的小教会。在估计每一个阶段所需要的时间，最好的也是能够定下每一个阶段的结果。比如说，要是认识了超过20位的朋友，而当中有10位的朋友在半年以内都参加每一个月的查经班，那就代表预工的阶段已经完成了。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每一个项目的情况都不一样的，所以都必须按实际的情况而定下标准。接下来就可以定下每一个阶段所需要的资源了。比如说，在预工的阶段需要每一个月有5位的弟兄姊妹参与行程，每一次的行程都是3天，那需要2天的旅馆的安排，安排外展的聚会需要一些的礼物和物质等等。下一个阶段需要3次的群众布道，个人的布道是怎么样安排的等等。当有5位的朋友信主了，就可以开始有主日学，有每周的敬拜聚会了，因此就需要有几位的主日学老师等等。这一些都应该有清楚的计划，以致在下一个阶段开始以前就能够开始预备下一个阶段的资源，也让下一个阶段所需要的资源有足够的时间来预备。在选择借出渠道方面也是很重要的，有教会透过不断的在一个地区的餐馆吃午餐或晚餐来认识餐馆的服务员与老板，有教会透过老人院的服务来认识住院的老人家。重要的是选择适合的方式而不停地走下去。有了计划，接下来就是招募和分配工作了。很多的时候都是从小数开始的，当弟兄姊妹看见是有意向的服事，慢慢会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参与的，神也会感动有不同恩赐的弟兄姊妹参与。最后，检讨与改变是不停在进行的，当事工发展开了，就应该每一段的时间，可能是每一季或是每半年， 做一次的检讨与改进，但这都是没有一定的，都需要看实际的情况来判断。跨文化的本土拆船的过程也是差不多，只不过在所有的工作中都必须加入不同文化的考虑，以免当我们以为是传达关怀的时候就引起了误会，或是在分享福音的时候就让对方误解了。请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看见整个世界都在变成一个地球村，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容易透过不同的渠道彼此接触，拆船工作的机会是越来越多，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引导，让我们在拆船的工作上多按你的心意参与，让我们也成为世界的祝福，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想